保罗这样祷告：
求神使我们真正知道信徒的指望是什么，所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知道神向我们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这都是照他的大能大力运行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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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请听汪川生牧师撰写，杨谦老师播音。救恩何等浩大。
第三部，称义的盼望与国度。神救恩的旨意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可见神不是单要赐福给这个有信心的亚伯拉罕而已，在神的旨意中，他乃是预定所有信心的子民都得着这赐福的应许，就是得着神的国，不能震动的国。所以这些在基督里得救的子民，不是停在赦罪、脱离撒旦的权势、各样洗礼，乃是进一步有得神国的盼望，并成为合一和谐的群体，这才是神使人称义的目标。本书的第三大单元主要在探讨三件事：一、称义是完成式还是未完成式；二、称义与成圣的关系；三、称义的群体与称义的终极目标。借着这三个重点的探讨，读者除了可以建立正确的成圣观，也更加清楚基督徒盼望的缘由与目标，尤其是称义的教会观与国度观，他们应是称义真理中的不应被忽略的重点。第十一章，称义真理是成圣的根基。罗马书八章一到二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成圣是保罗救恩论重要的课题之一，也是历代教会一直关注的一个重点。然而成圣这个课题对许多信徒来说是既期待又挫折。期待是因这是一个尊荣的形象，挫折是因为成圣这个目标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及。难怪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曾说：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若这里所说的脱离败坏的辖制就是指成圣的生命，那么叹息和指望则说明了成圣的生命尚未完全成就，因而在神前切望等待那完全成就的日子来到。由此看来，追求成圣并不是一条平顺的道路，所以有些信徒选择忽视，有些选择逃避，有些则在与肉体的奋战中起起伏伏，不断地在懊悔中重新来过。这些年来，我常感觉越是对成圣道路认真的信徒，往往挫折感与罪疚感越深。可以说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二十到二十四节的呐喊，即是这类信徒的心声。究其原因，对于称义真理的认识不清可能是其主要因素之一。这就如建造房屋，若是根基没有扎好，向上建造必易陷入困境。在许多教导信徒追求成圣生活的书中， 尝试直接引用罗马书第六章到第八章作为立论的基础，有些内容也相当有深度和实用。然而读者若忽略了保罗这一段引导信徒追求成圣的教导，其立论基础就是称义的真理，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由于成圣生命并非本书的直接重点，所以本章仅简要地指出成圣与称义的紧密关系，希望借此分析帮助读者在成圣的路上走得更稳当。一，靠圣灵入门，靠什么成全？一些教导灵命追求的书几乎不曾提及称义与灵命成长的紧密关系，而是把重点放在读经、祷告、默想及对付肉体等方面。但是若把信徒生命的成熟看作一棵树的成长，就易明白称义与成圣的关系及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一棵树的成长固然和成长的环境、施肥、浇灌等有密切的关系，但最主要的还是它的本质，它是一棵什么树。无花果树自然会结无花果，橄榄树则无论如何也结不出无花果来，这是最自然的道理。故此主耶稣提醒我们，什么树结什么果。他说，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其实称义真理就好比一棵树的基因，又如房屋的根基，它的扎实与否必然影响到树的成长或房屋的坚实度。简言之，称义真理就是成圣之道的基础。许多时候不是信徒的努力不够，而是称义的真理没有掌握清楚，因此看似非常努力，走的却是肉体的路。难怪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三到四节提醒加拉太教会，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一，成长靠什么成全？在这里，保罗所说的靠圣灵入门指的是称义，靠肉身成全是指人靠自己的肉体来追求成义的目标。这两节经文的解释可从狭义和广义的角度来看。狭义的解释是从保罗当时讲这话的目的来看，他指明当时的加勒泰教会受到犹太律法主义的影响，认为单凭信心不足以得救，还必须受隔离，这隔离就是肉身的记号，故谓靠肉身成全。然而若从第五章后续的经文，保罗接下来教导信徒如何靠着圣灵过成圣的生活来看，显然靠肉身成全也是当时许多信徒追求生命成长的途径，其结果往往不是生命的成长，而是受苦。因此对称义真理的无知必然妨碍信徒生命的成长，所以保罗必须再从亚伯拉罕之约开始解析称义到底是怎么回事。二，依然以律法作为成圣的门路。今天也是如此，许多基督徒已经因信而称义，但是依然活在律法之功的里面，也就是想靠自己的努力活出基督徒的样式。从哪里知道呢？从两件事即可看出。首先，依然是立志为善，即欲用人为的努力活出基督徒的善行来。这有什么不对吗？圣经不是要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吗？其实这不是目标的问题，乃是途径的问题，也就是保罗所说的靠圣灵入门却要靠肉身来成全，这是途径的错误，而非目标的偏差。其次，依然惯用律法自我定罪， 也用律法去定别人的罪。不正确的自我定罪使许多信徒虽然得救了，却仍活在罪疚感的折磨中。用律法去定别人的罪，不仅造成信徒之间关系的紧张与伤害，也容易导致教会失去见证。例如红字中的那些清教徒们，就是陷在这样的迷思中而不自觉。他们甚至为此私设刑台来审判那些行为违背律法的人。犯罪的牧师则陷在罪疚感的控告中，不知该如何摆脱，最后心灵枯干而死。主耶稣传道时期的法利赛人是这样，修道主义背后的心态往往也是如此，再后来的敬虔主义也渐渐渗进这样的成分。其根本原因皆是未正确认识因信称义的真义。二，称义的真理是成圣之路的基础。现在回头来看，保罗如何教导信徒活出成圣的生命，其内容主要在罗马书第六章至第八章。若细查这三章经文，即可看见保罗成圣生命的教导实际上有四个主要的重点，但他们都是建立在称义的真理上。一，赦罪之恩的真义，以脱离罪与律法的辖制。二，生命的称义，基督在生命里作王。三，神儿女的地位，恩典的地位与关系。四，圣灵的内住，能力的凭借与依靠。罗马书第六、七两章是借着指出信徒对称义观的偏差，导进正确的称义观，进而追求生命的成圣。其中第六章的重点则重在信徒对赦罪恩典的无限放大，即仍然活在罪中而不以为意。第七章则是信徒的另一个极端，仍活在律法之下，那是对称义的另一面误解。第八章再借着称义者神儿女的地位和圣灵的内住，指明信徒成圣的路。因此，这四个重点都是建立在称义真理的基础上，故也可将这三章看成是对称义真理的进一步解释，将分别说明如下。一，赦罪之恩与称义的生命。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信徒对赦罪之恩的无知所导致的偏差。在罗马书六章一到二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显然，当时有些信徒认为，既然赦罪之恩是白白的，赦罪的果效又是这样的完全，那么蒙恩的人越多的犯罪，岂不越多地彰显神恩典的丰富与完全吗？这是过度地放大恩典，却轻忽了罪的果效。对于这样的偏差，保罗如何回应呢？必须倒回到称义的生命内涵。其实他在第五章的经文中就已经指明，称义不只是赦罪的问题，也包含了因信基督所得的新生命。罗马书五章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又说，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二十一节是第五章的结尾，刚好下接第六章。这节经文的头尾彼此呼应，一个讲到死，一个讲到永生。罪作王是叫人死，义作王是叫人活。这节经文实可视为保罗论成圣的引言，特别是他强调罪作王叫人死， 意思说，如果得救的人依然让罪在自己的身上掌权，容让自己被罪辖制，就必然导致罪的结果，叫人死。而永生的路则是让义在自己的身上作王。这在我们里面作王的义，不是别的义，乃是基督的义，即基督的生命。故让义作王，就是让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掌权，这是神恩典的本意。故为恩典借着义作王，所以成圣生命的首要就是脱离罪的辖制，进而活出基督生命的样式。与基督生命的连接，与基督同死同活。在接下来的第六章，保罗既依据称义的生命内涵来解说如何脱离罪在人的身上作王，进而让义在人的身上掌权。罗马书六章三到七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罗马书六章十一到十二节又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保罗在这里如何论成圣的路呢？简单的说，那是脱离罪的路。这脱罪的路不在于别的，乃在于看清生命的归属与主权的转移，即经文所说的归入基督与基督作王。在第五章保罗已经指明，称义不只是如法庭所做的无罪的审判，还有与基督生命的连接，此即生命的称义。因着这生命的连接，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一个有新生命的人。若是没有从基督来的新生命，如何可能追求成圣的生命呢？那将是缘木求鱼，永远不可能成就。与基督生命的连接不仅是关系的连接，也是经历的连接，即经文所说的与基督同死同活。与基督同死解决了旧造的问题，过去那败坏的生命彻底死掉，也就是失去它的影响力。与基督同活则成为新生命的样式与动力，即经文所说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在以弗所书二章五到六节，保罗则用了三个一同来说明信徒生命的改变。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一同所强调的就是与基督生命的连接，他们的意思是基督如何我们就如何。若得救的人只看见赦罪，却没有看见与基督生命的连接，自然不会在意生命的改变，也不会产生追求新生活的动力。恩典借着义作王，称义的人除了与主已经发生生命的连接，随着这生命的连接进一步应有主权的转移。正如经文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所说，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义作王就是指主权的转移，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掌权。因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不是来做客人，乃是做我们生命的主人。不过基督的作王并非要辖制我们， 乃是带下神的恩典，使我们活出那义的生命。在解释信心的态度时，曾经提过，信心的果效在于正确的态度，口里认基督为主。在第六章，保罗则进一步解释，这主权的转移除了客观的事实，也应有主观的态度，那就是把生命的主权献给主。罗马书六章十九节，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反之，若不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那么罪就依然掌权，其结果就是死。总之，我们在追求生命的成长之前，必须先看见，当我们因信被神称义时，与基督的生命已经发生了一个连接，因此基督为我们受死并复活的经历也将成为我们生命里的经历，而这个复活的生命将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基础。
我一生的心事为粮，玛纳每天为我而降，单靠神话语，我一生的心事为粮，玛纳每天为我而降，出旷野如美丽，我一生跟随主到底，我心在耶和华的心事安定，
本栏目救恩何等浩大，作者汪川生牧师，播音杨谦老师，欢迎重温下载分享。